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这个我们从十七章可以看到说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大卫他击败了哥利亚，哥利亚是一个巨人，在非利士人的当中是一个很高大的哈。那我们从十六章我们看到说这个撒母耳高利大卫了以后然后第十七章开始，他说非利士人遭聚他们的军队要来征战，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从第四节开始他就说非利士人营中出来有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做什么哥利亚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非利士人其实在第十三章的时候就曾经跟以色列人打仗过，不过在第十三章是出现在什么扫罗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那一次的打仗是什么？是非利士不是这个非利士人来攻击扫罗，是扫罗自己要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但是这一次正好相反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七章这个地方，他说有一个讨战的人，就是说是他要来宣战他这个人名叫做哥利亚，那下面有记载着他的这个所穿的东西，还有他的身高、他的体重，如果你给他量一量的话，照现在的标准是一个很高大的巨人他说他不止这样子，他前面还有一个拿一个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行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他就呼叫说，在第八节这个地方，他说你们出来摆阵列队吧，你们能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人下到我这个地方可见这个哥利亚这时候是要找一个人单挑他不像上次扫罗是怎么样好几万人然后要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那当时十三章的时候他们要去攻打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有铁车还很多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躲到山洞里面去了上一次他们躲到山洞里面去了，那这一次的时候非利士人自己要过来挑战，他们派了一个高大的人是哥利亚，然后他就是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说你们从中间选一个人他说如果你赢的话那我就做你的仆人，那如果我赢的话那你们就做我的仆人所以这个从在第十节开始，他说他就对着这个以色列的人骂阵，所谓骂阵就是说摆阵然后一直骂就是一直喧嚷喧叫这样子，他说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从现在的人话讲就是要单挑就对了要一对一单挑因为他是非常高大，他不跟你们来着这个集体战争，他说我一个人看看你们以色列百姓的当中能不能找一个这个也是一个人跟我来打仗然后接下来这个时候他就讲说这个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个地方扫罗耶西已经老迈了，他说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着扫罗出征，这时候扫罗选不出任何一个人，但是他还是一样带着这个耶西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什么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撒玛，他们这时候他们就出去要跟这个哥利亚战争然后第十四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当时是最小的那三个，就是说大卫当时在耶西的儿子当中他是最小的，那他三个大儿子跟随着什么跟随着扫罗然后第十五节大卫有时候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时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说站着如此四十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当哥利亚要来这个以色列人要单挑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哥利亚在那个地方一直叫骂多少天叫骂了整整四十天，这四十天的时候扫罗一点 这个计策都没有哈，哇，他拿他没办法，他只有怎么讲，带着这个耶西的三个儿子，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他说当时的大卫是最小的儿子哈，大卫是最小的儿子哈，然后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节这个地方，他说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父亲的羊啊，这句话让我们看见，其实今天哈，我们从十七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人哈，一个是什么？哥利亚，对不对？一个是哥利亚，一个是谁？一个是扫罗，另外一个是什么？大卫。OK， 那哥利亚站在这边对他校正的时候，校正多少天？四十天，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十六章的时候，大卫刚被高利，对不对？被高利了以后，他去帮扫罗怎么讲？弹琴驱魔鬼，对不对？好，然后第十七章告诉我们说，大卫这时候开始要受到训练哈。所以事实上，对我们今天的受到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那我们借着神所拣选了以后，我们也是神所高立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神的高抹，完了以后要到最后的时候，像大卫这样子合神心意，上帝要使用他，立他做君王，这个中间有一段什么？有一段训练的过程，有一段训练的过程。所以十七章就是第一个训练就来了啊。我们看到十六章，他是大卫是怎么讲？顺服，对不对？神的旨意，虽然他已经被高利做王了，但是他还是到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扫罗，也就是说当时坐在位置上面的那个王来帮他驱鬼，对不对？然后第十七章，这时候第一个挑战就来了，第一个训练。我为什么说第一个训练呢？因为四十天啊，四十天是上帝对人的一个试探啊，试炼啊，对不起，是上帝对人一个试炼的开始哈。所以上帝这时候对人的试炼，但是从这个哥利亚哈，他校正四十天，扫罗有听见，大卫听到了吗？当然听到了啊。那扫罗听了四十天，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大卫呢？我们来看大卫当时在这四十天的当中啊，在这四十天的当中，大卫也同样，如果说你说扫罗在旷野好像四十天这样子，大卫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受到一个挑战啊。但是大卫什么，请你把它画起来哈，他说大卫怎么讲，有时离开扫罗。重要的就在这个地方说，当我们受到仇敌在那边叫嚣四十天的时候，大卫他原来的职位是什么，原来的工作是什么？放羊的，对不对？所谓放羊就是说神把他的羊交给大卫，所以大卫在这个四十天当中，他有时候离开扫罗，他去哪里？他回去什么？回去他父家的地方放羊啊，回去哪里？回去这个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受到仇敌这样子一直在叫嚣，一直在对我们骂的时候哈啊，我们如果像扫罗一样哈，我们这是一个对比哈，我们如果说像扫罗一样天天听仇敌骂你啊，啊，跟大卫比起来哈，大卫什么？大卫有时候回去他什么？回去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啊，放他父亲的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讲起来是什么讲？被骂呆了，被吓呆了，被吓得什么？一点计策都没有。但是对大卫讲起来呢，大卫却有时候啊，有安静的时间，有没有看到？好，大卫有时候有安静的时间，就好像，所以有人说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哈，就好像大卫在这个时候所写的。有人讲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会放羊的时候所写的哈。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实在，他什么回到什么安静的青草地区啊，回到这个可安歇的水边啊，他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那个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叫骂四十天，对大卫讲起来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什么？对这个扫罗讲起来，他是什么闻风丧胆了哈。好，因为什么？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十一节他已经什么惊惶，极其害怕了啊。然后第十七节开始，他说有一天哈，所以有一天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当日子期满的时候，也就是什么多少天期满的时候，四十天期满的时候。所以当仇敌叫骂，这是神所允许的哈，因为神要借着哥利亚这件事情来训练大卫，有没有看到？ 所以当日子期满的时候，就是说一日哈、啊，就是说在那个啊，我们所看到的第十七节那第一个字一日，就是当日子期满，什么日子期满？就是说四十天期满的以后的第一天哈、啊，这个耶西就这么说了哈、啊，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他就是想。也是上帝的计划，让这个大卫回到战场上去。但是他要怎么样让大卫回到战场上去呢？啊，他就对他儿子说，哈、啊，他就对他儿子大卫说，那你赶快把这些食物送到什么？送到营里面去，给你的哥哥们，而且向你们哥哥们问好啊。所以你看第二十节。啊，你看他说大卫这个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所以大卫在四十天当中有时候回去伯利恒他父亲的地方放羊，对不对？但是他父亲叫他说，那你就进去战场的时候，他还什么非常的忠心，他在训练的当中他很忠心，就是什么，他把羊托给另外一个人看管，他不会说把羊丢着然后就跑到战场去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忠心的仆人了啊，不会因为想要出去跟仇敌征战，然后把自己教会里面的羊搁着放着不去牧养哈。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虽然有这样子属灵征战的这个能力，但是他要出门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将羊托给一个人看守，然后他就去了，他到了那个战场上啊，当时的战场上那些军兵啊都呼喊着要战争，所以可见当时的军兵是什么，好像怎么讲啊，还没这时候好像还蛮有勇气的哈，啊！但是你看下一面一下，你就知道了，又不一样了。他说问他的哥哥，他们安。然后第二十三节，他说与他们哥哥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哈、啊，也就是谁？也就是哥利亚，从非利士人营中出来，说一句话，说什么？他说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他从前说什么话？啊，他从前说什么话？他从前所说的话就是说，你找一个人出来跟我单挑，哈、啊，啊，你找一个人跟我出来单挑，那这时候，啊，他还是一样说这句话，那大卫听见了，所以大卫听到什么？大卫听到说，这个哥利亚要找一个人出来跟他什么？跟他单独战斗，啊，他说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那大卫听见了，大卫就放在心里面。但这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逃跑，极其害怕。所以以色列人刚才不是讲说，那逃战啊，这个跑到战场，那啊，这个啊，这个准备要跟又想跟他们打仗，但是这时候又看到说他们逃跑，非常非常的害怕哈。然后以色列人彼此说到，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啊，所以整个这个以色列人都已经害怕了哈。他说若有能封杀他的王，能杀他的王啊，这个啊，这个扫罗就这么说了哈。啊，扫罗说如果人有能够杀这个啊，这个哥利亚的话，王必赏赐他有三个东西哈。我们一起来看这赏赐三个什么东西。第一个是什么？他赏赐他什么？大财，对不对？第二个赏赐他什么？女儿。第三个赏赐他什么？免税，对不对？免税还有什么啊？这个还有当差的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扫罗所提出的条件。如果任何人可以去打败那个哥利亚的话，我就给他这三个东西哈，给他这三个东西。那大卫，我们看第二十九，我们看大卫怎么回答。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哈，重要一句话是在下面，他说：“这未收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他说：“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什么骂阵。”所以大卫这时候非常的生气，他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他生气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他生气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欺负，他生气最大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哥利亚太高了，或者是说啊其他的原因，他最也不是以色列人的耻辱，也不是一些怎么样对待他，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这一句话，如果你有笔情画下来，他说什么？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就是这句话，他说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什么骂阵。所以他生气是什么？他生气是说哥利亚你 骂了40天，其实你不是骂以色列的百姓，你所骂的是什么？你所骂的是这个上帝，你所骂的是这个以色列永生神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大卫哈，他在这个地方非常的生气，最主要哈，很气愤，就是这一点啊。那我最主要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句话画起来？因为这句话说了3次哈，所以我们一起看26节啊，我们等一下就不再读了，还有36节啊，还有45节啊，同样的话他讲了3次。好，还有一次是隐藏的哈，隐藏的就是在30节的地方啊，所以圣经上面记载着3次，26、36、45，那还有一次隐藏的就是在30节的地方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哈，常常拿这个大卫去攻打这个啊、这个啊、大卫攻打这个哥利亚这个人哈，这个巨人哈。现在人常常把这个故事拿来，好像是以小博大，就是说啊，用小的去打大的，用以小博大，或者是说靠着神我们要去博大，所以拿来套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就告诉大家说，哦，我们要有信心，以小博大。其实最啊、大部分的问题我们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大卫生气是生什么气？因为哥利亚什么？哥利亚骂阵的所骂的是谁？是永生的耶和华上帝。那我们现在根本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被骂，我们什么用以小博大？我们确实用哦，有时候我们受欺负，我们说哦，我们要向哥利亚去把啊、我们要向大卫去把哥利亚打倒。其实那件事情根本没有，对方也没有什么啊什么向永生神的军队叫骂或什么。我最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卫当时最气愤的就是什么？我们的神受到了羞辱。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这个原因，我们却把大卫跟什么哥利亚以小博大这件事情常常拿来套用啊。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哥利亚竟敢向永生的神的军队叫阵。但是话又说回来，今天谁是永生神的军队？就是谁？就是你我，就是我们什么教会，上帝的百姓，对不对？上帝的百姓。所以这个战役大家非常的熟啊。其实这个战役也可以来讲到说，是神的百姓对付仇敌的征战，好不好？神的百姓对付仇敌的征战，也可以讲说教会对撒旦的征战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哈、把它变成是什么哦，这家公司小公司，然后啊、以小博大，跟一家大公司两家在对抗好、然后就把大卫跟哥利亚的事情拿出来比较啊。因为你如果上网的看看的话，有很多都是用这样子来比喻说，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小公司的话，我们要像大卫这样子来驳倒那个哥利亚那个巨人哈。其实千万不要这样子随便乱用，好不好？因为最主要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会让大卫去把哥利亚打倒，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哥利亚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也就是上帝的百姓来骂阵，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好不好？所以这是重要哈啊、这个原因。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27节哈。他说百姓先前的话，这个啊，他这么说的时候，百姓先前的话回答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什么是如此如此？就是什么，如果谁能够杀死这个哥利亚，就可以怎么样啊，就会发大财，就会什么得到扫罗的女儿，就会免税。哇，这个是什么哈、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哈、啊、就是如此如此哈、啊、所以这时候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什么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向谁发怒？向大卫发怒。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他说，你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骄傲和你的心里的恶意，你下来为的是要看什么征战。大卫怎么回答他说？他说，我做了什么呢？我岂没有什么我来岂没有什么缘故吗？第30节，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然照先前的话回答他。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哈，大卫的什么？大卫的三个哥哥哈，但是这个地方讲说他的长兄以利亚哈，他在骂他的弟弟大卫。对大卫讲起来，大卫已经看惯了。 对不对？因为他从小本来就是什么，在他的弟兄姐妹当中，他本来就是什么，被人家常常被人家骂的，才会被他爸爸放到什么很远的地方去什么去牧羊哈，到那个地方去牧羊，甚至于连撒母耳来找的时候他都不能出来，对不对？到后来才出来，所以他已经什么，他已经看惯了他哥哥怎么骂他了哈。那他哥哥这么骂他，其实他哥哥是在骂他自己啊，因为其实骄傲的是谁，他这边所说的骄傲的是他哥哥他自己，但是他哥哥跟他说什么，他说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给谁呢？刚才我们不是看吗，其实大卫老早就什么，老早就交托了，他要耶西要叫大卫把送饭过去给他哥哥的时候，大卫就把他的羊交托了，对不对啊？他说29节，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什么缘故的呢？其实他最主要的缘故是什么，他要来什么，他要来击打这个哥利亚，因为哥利亚哈向这个永生神的军队来叫骂哈，好，所以他说什么？百姓仍然照先前的话回答话回答他哈，他说照这个大卫离开他转向别人，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啊他不理会他哥哥对他的反对，因为他心里面有神要告诉他所要做的，所以他不会理会别人的反对哈。那我们呢，我们有时候知道上帝要告诉我们做什么，但是人家反对的时候啊，我们哈、啊、这个反而会害怕起来哈、啊、等一下我会把大卫跟这个扫罗，我先把这个赶快讲过去哈、啊、等一下我们大卫扫罗哥利亚三个一起来分析啊。他说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先前的话是什么，大卫先前的话是哪一句话，我刚才叫大家画起来了，就是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什么骂阵。所以他第30节就是隐形的哈，就是这句话他再讲一遍啊。那百姓怎么回答他呢，百姓回答他什么，如果能够打倒割礼啊，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大财，还有呢他的女人会嫁给你啊，扫罗的女人会嫁给你，还有你可以得到免税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看到哈、啊，这个啊、扫罗哈、啊、所说的跟这个大卫所说的是什么，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你们看到扫罗所说的是什么，如果谁可以把我把大哥利亚打倒的话哈、啊、我就给他大财免税还有什么这个女儿啊，那大卫所看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大财，什么叫做女儿，什么叫做免税，这些都是什么世俗的 reward，对不对啊，大财是钱嘛，对不对，这个女儿是太太嘛，对不对，这个又可以省下来免税嘛，对不对？但是大卫所看到的是什么，属灵的，大卫所看到的是什么，你哥利亚向我永生神的军队在叫骂。好，所以大卫看到的是属灵的，扫罗看到的是属世的，扫罗看到是属世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讲话根本没办法交集，所以他大卫讲了一次他回答了他一次，大卫再讲一次他再回答他一次，讲的跟回答的两个完全什么，完全没有交集。大卫不在乎什么，大卫不在乎大财，不在乎女儿，不在乎免税，但是扫罗在乎的是什么，如果你能够把哥利亚打倒，我就给你大财，我就给你女儿，我就给你免税。所以有些时候哈、啊，属灵跟属世的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哈、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扫罗跟大卫两个人所看到的是完全两回事哈、啊，完全两回事哈、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去看，我等一下再回来啊，分析大卫跟扫罗还有哥利亚这中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第31节，他说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开始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啊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其实他自己胆怯了，他告诉大卫说我们不用胆怯，其实他自己胆怯，他说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怎么战斗。然后第33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所以扫罗看见的还是看见什么，看见外表的。记不记得当这个撒母耳高利扫大卫的时候，当撒母耳高利大卫的时候，撒母耳这个上帝跟撒母耳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什么，看内心。所以这时候扫罗还是看外貌， 扫罗看外貌，这个什么，这个大卫是长得矮矮小小，当时16岁而已哈，当时16岁啊。那这个，但是他就跟他讲说，你还太小，你不能去。那这时候大卫怎么样回答他呢？我们来看从第34节啊。所以从人的角度看，扫罗不让他上去，但是从神的角度看，神要大卫上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第34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啊，这个衔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然后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一般。所以你们看到这时候大卫把他过去什么他的经历讲出来了哈，因为扫罗根本不晓得这些事情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他从小的时候他就看羊，他不只是从扫罗的眼光看，他只是什么，只是一个弹琴的小孩子，对不对啊？那大卫不只是弹琴小孩子，他还是什么，在看羊的当中哈，他还会奋勇抵抗什么狮子，还有谁，还有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大卫他在牧羊的时候哈，他不止忠心，他还保护他的羊群，对不对？他保护，他怎么保护？他把那个什么狮子跟熊给打死啊。但是这个地方他说狮子跟熊打死，其实是谁的，谁让他打死的？神让他打死的。所以你看在第37节的地方，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把跟非利士人打仗啊，跟这个哥利亚，他把哥利亚形容做什么，形容做跟这个什么啊，狮子还有什么，还有熊一样。他说，上帝让我把狮子跟熊打垮了，今天哥利亚，上帝也会帮助我把鸽子，那个哥利亚给打垮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啊，刚才我讲第一点就是说，他从小看羊，他能够抵抗狮子跟这个熊。那第二点就是说，他有过去的经历，有没有看到啊？他过去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上帝救离他，脱离了狮子跟熊，他有才有今天的信心。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不是说哦随随便便哈，他就一个血气的，他就冲上去要打哥利亚啊，他不是这样子，而是他在过去的年日当中，他已经有这样子的经历。怎么样经历？他能够打死熊跟打死这个啊狮子，他有信心，是对上帝有信心啊，然后他才重复怎么讲，说这个我们刚才叫大家所画的那一句话，就是整个17章哈的那个 key verse 最主要的一个经文就是什么啊，最主要一个经文就是我们这个永生神的上帝，他向永生神上帝的军队来叫骂哈啊。然后他重复这一句完了以后，这时候扫罗没话讲了，扫罗没话讲了哈，扫罗唯一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来看啊，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请你把它画起来。不过这句话居然这时候从扫罗的嘴巴讲出来啊，扫罗就对着大卫说，你可以去吧，然后下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其实这句话听起来哈，好像是你看哈，我们刚才说大卫只不过是一个放羊的小孩子，对不对？但是扫罗当时是王，对不对？那他跟大卫跟扫罗讲了半天，扫罗说，你既然想去吧，好吧，那就说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听起来好像是说你这个什么，这个做王的哈，好像要赏赐你一个东西哦，愿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去吧。其实耶和华神到底是与谁同在？当然是与大卫同在啊，但是这个扫罗只会讲说，哦，愿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就好像说你哪一天常常跟神很亲近的一个人啊，然后碰到一个跟神不亲近的这个这个属灵的长辈啊，属灵的长辈，那个属灵长辈跟你说，哦，愿神与你同在，那到底是神常常与谁同在？好，所以愿神与你同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要有神的同在，我们才可以跟对方讲说愿神与你同在。 扫罗这时候讲说，哦，你要去吧，你真的这么敢去吧，好吧，那你就去吧。其实扫罗哈心里想说，去哈只不过是什么送死而已啊。但是神说，啊，那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因为你讲这么好的见证嘛，对不对？你不是讲那么好的见证吗？上帝怎么样帮助你打这个狮子啦熊啦。所以他好吧，那就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哈这个扫罗哈讲这句话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从扫罗的角度看起来他是什么随便说说啦，但是从大卫的角度看呢，他却是什么，其实耶和华神一向与我同在，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对两个人讲起来是什么，点滴在心头啦。 对扫罗讲起来是随便说说啊。好，我们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大卫他攻这个击倒这个哥利亚，他最大的秘诀就是这几个字，神与他同在，而不是说他要出去攻打的时候神才开始与他同在，而是他从小在牧羊的时候啊，他有经历过神啊一路的带领他，他牧养上帝的，他牧养他父亲的羊，其实事实上是什么，上帝在牧养他，好不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见哈，这个地方我停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牧养羊群呢，其实真正是什么，上帝在牧养我们，好不好？其实上帝在牧养大卫，好不好？所以导致于大卫有过去这样子神救离他哈，能够抵抗狮子跟熊，为什么上帝能够让他抵抗狮子跟熊，因为什么，因为大卫在乎神的百姓，因为大卫在乎他父亲交给他的羊，不能让狮子跟熊把他给咬走，好不好？所以就好像是大卫就好像是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子说啊，一百只羊哈，99只有一只掉了，他还是去把它找回来一样，好不好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看见他说，他有经历过神，他也对上帝有信心。啊，这就是他还没有去跟哥利亚战争之前的大卫，啊，还没有去跟哥利亚战争之前的大卫有这么好的什么与神同在的经历，所以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啊，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说没有常常亲近神，没有一个跟神很经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然后遇见哥利亚的时候，我们才说好吧，那我们这时候要把哥利亚打倒。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常有神，但是特别的时候我们却希望神那时候出现，就像那个是什么，那是扫罗的神学了，就说哦你要去是吧，好，那我就给你嘛，愿神与你同在啊。但是从大卫的角度看，神是什么，一向都给他都跟他同在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这个啊一个分水岭，就是讲到说大卫要去攻打之前的心态啊，大卫要去攻打之前的这个经历，好不好啊？完了以后我们现在讲攻打中间哈，如何去攻打哈，我们从第38节来看，这时候扫罗哈，这时候扫罗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这个是怎么读啊，盔甲是吧，还是啊，他说大卫把这个就给了这个啊这个啊给他这个给大卫穿上，然后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盔甲，然后战衣哈，还有大卫把刀跨在战衣上面，他试试看能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什么，我素来没有穿冠，于是什么摘脱了，他手中拿着杖，又在西边拣选了5块石头，光滑的石头放在袋子里，就是牧人带的囊中，手中拿着甩石的什么机旋，就去迎战那非利士人。所以这时候开始，从我们刚才所读的，从第38节一直到40节，这是大卫去攻打前的预备期哈。所以预备期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扫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与你同在哈，然后呢，我把我的什么战衣给你，所以扫罗又是从属世的眼光看。啊，扫罗说我把我的战，因为你要去跟人家打仗嘛，我把我的战衣给你。那战衣这种东西这时候这个大卫就穿一穿看一看，但是穿的不对这个穿在这些连走都不能走，就给他脱下来了所以 这时候我们要来看一看，这里面到底上帝在跟我们说些什么很重要的信息哈。当我们要去征战的时候哈，这时候扫罗从属世的观点看，把他最好的战衣啦、什么盔甲啦、铜这个头盔啦，什么通通给他了。这些东西哈，其实是啊，从历代以来哈，人所什么所发明出来的，对不对？你要去打仗嘛，所以人就发明战衣，人就开始有战衣。其实这些东西没有不好，没有不好啊，没有不好。但是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哈，很重要的几句话哈，这个大卫哈也没有拒绝。啊，大卫没有拒绝，大卫说什么？我试试穿穿看。但他穿了以后，很重要几个字哈，啊，大卫不是要试穿，大卫是什么？几个字你把它画起来，他说试试什么？能走不能走？所以大卫不是要试穿衣服啊，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边。大卫不是要试穿衣服，大卫是要试试看穿了以后能不能走。如果我们连走都不能走的话，我们怎么去攻打敌人呢？对不对？啊，这些战衣哈，说实在，从人看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也是必须的啊。从人看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大卫说，我穿戴这些看能不能走啊？什么叫做能不能走啊？就是说他开始要去，对不对？啊，他能不能走最主要就是说看看是不是我穿戴了这个东西我就失去了战斗力。 OK， 好，如果穿了这个东西会阻挡我，让我失去了战斗力，那我宁可什么？我宁可不要。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他说这个因为他素来没有穿惯，然后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什么不能走啊，意思是说大卫这时候就回绝扫罗了，说从你看是很好的东西啊，但是我穿戴这些以后我就失去了我战斗力啊。当我失去战斗力的时候，他下一句话他说什么啊？他说于是什么灾脱了。弟兄姐妹，那个灾脱了那三个字你把它画起来，很重要的三个字。因为有些时候哈，我们舍不得灾脱了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灾脱了就是大卫根本什么不要了，这么好的东西不要了。那我们人呢，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哎，我要做这个东西哈，那最好啊，中国人讲说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啊，所以什么东西都要预备好了。但是什么东西预备好了，都预备好了，唯独一件东西没有预备。什么东西没有预备？就是没有预备上帝，就是心没有预备好啊。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灾脱了这些东西。弟兄姐妹，灾脱了这个东西哈，需要什么？需要很好，需要很高的智慧，而且要有魄力，这两个都要哈。有时候我们有智慧哈，知道说啊这个东西哈啊可能没什么用了，但是没有魄力。什么叫做没有魄力？就说哎，带着也好啦，万一啦。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有时候说在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上哈，哎，这个我们哈带着没关系没关系，万一有时候用得着啊，有时候用得着。所以大卫如果哈，你现在想想看呢，当然我们这个故事很熟了，大卫如果当时哈说好吧，我去打歌利亚，然后战衣也背着，然后这个哇，那他一定是什么累坏了啊。今天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哈，这段经文哈是很好学习的了，很好学习的。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才干，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OK， 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不要借用别人的。OK。啊，有些东西哈，上帝神的国度不是学来的，而是经历来的，好不好啊？所以你说哦，我们去神学院上课哈，然后学了一堆东西，不是说把东西放在影印机上面就这样 copy 啊，然后在那边 copy 回来以后， 就来卡比。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地方哈，很多地方哈，不管在台湾或者在美国哈，有很多现在都是 mega church，mega church 就是上万人的、上千人的，然后到处开课啊，如何的这个教会增长、人数增多，干嘛干嘛，对不对？啊，很多人牧师就去上了。啊，我并不讲说，并不是讲说去上这个不好，而是说去学了这个东西，然后回来自己的小教会要一样画葫芦的话，哈，是什么？是不 work 的啦，啊，就好像说人家给你这一套啊，然后这个这个什么，好像小苍蝇啊，要戴那个大钢盔或者是戴那个龙眼壳这样子戴在身上，好像是根本哈，或者是小瓜牛要戴那个大的那个盔甲，根本。不可能的啊！所以今天有些时候哈，话又说回来哈，有些小教会的，然后去参观那个大教会啊，去学习了半天哈，不是只有带着扫罗的盔甲回来，而是什么？回来的时候哈，啊，心里会非常的什么啊？这个灰心啊，非常的丧志，因为什么？人家的东西都可以都。这样做就对了，但是回到小教会一样这样做就没有用啊，就没有什么。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什么？还是有神的同在。啊，我并不是讲说去学习那些什么 seminar 不好，或者是谁那个东西不好，而是说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要借用别人的恩高啊，我们不要借用别人的才干，我们不要借用别人的恩赐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要什么？我们发现那个东西如果在我们的身上啊不适用的话，就像大卫这样子，这个衣服穿在他身上不适用，但并不表示说这个东西不好啊，千万要记得哈，并不是表示这个东西不好，因为这东西是好东西啊，盔甲啦、战衣啦、头盔啦，干嘛都是好东西啊。在这个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起全副的军装。但是那个军装是什么？神给的全副军装。这个地方是人给的全副军装哈。所以我们这边很清楚的哈，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哈，我们要有魄力哈，不要这个叫做什么啊，照单全收啊，我们中国人叫做照单全收啊。所以他于是斋脱了。所以我告诉大家说，把斋脱那三个字画起来很重要，因为斋脱了对我们生命是非常重要。OK， 常常我们舍不得放下啊，舍不得放下啊，因为什么？如果这个不适合的军装哈，他穿了反而不能走啊，那这样子的话哈，我们就穿了以后哈，我们就会被限制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要知所取舍，什么时候该取，什么时候该舍，有些东西哈不能在我们身上。用的我们就要把它什么，把它舍掉，好不好？就要把它舍掉。所以这时候这个大卫就预备起哈，他试着，他没有一下子就拒绝哦，他先试试看不适合了就脱掉了。然后他真正的是什么？我们看这第四十节，这是很重要。他手中拿着什么杖，又在膝中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头放在袋子里啊，就是什么牧人带的什么囊里面，带囊中，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战那非利士人，就是哥利亚。弟兄姐妹，这句话里面有很多很多话，那个亮光在里面。他脱了军装以后，他还是穿着他这个什么原来的牧羊的人的衣服，对不对？他手中拿着什么？拿着杖。因为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杖对他讲起来是什么？是他在牧养羊群的杖，其实这也是上帝在牧养大卫的杖，所以他手上拿着神的杖，好不好？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看到有至少两个地方看到拿着神的杖啊，这个啊有讲到神的杖，所以大卫这时候手中拿着杖啊，他手中拿着杖，他又在膝中挑选了五块什么光滑的石子啊。这个西松哈，所以我刚才讲说好像什么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那些羊他把它带到青翠的草地上，对不对？可安歇的溪水边，就好像在可安歇的溪水边，他就这样随随便便拿了这个五个石头。但是如果是你是我，我们要拿石头的话，你要去打哥利亚，你要拿石头，你要拿什么石头？你至少，我们至少从人的角度看要拿什么？那个石头尖的，好，有角的， 粗糙的，对不对？你把它打过去的话，如果没有打到，不，如果没有把它打死，至少把它打破皮了，对不对？从人的看法，但是圣经上面却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什么？他拿了五块光滑的石头，就说那个石头已经被磨过了。上帝其实在这个时候要告诉我们说什么？其实打歌利亚根本不在乎那石头了。也不在乎大卫了啊！我们继续看，所以你看他拿了五块什么光滑的石头，光滑哈，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被磨过的石头哈。然后他放在哪里？放在袋子里面。他于是什么？手中拿着这个甩石头的机旋啊，所以他手中拿个机旋哈，然后哈，所以我想请问大家，那石头在哪里？石头在口袋里。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边呢，我们去攻打仇敌的时候哈，不要以为我们很棒嚣张，把武器都露出来了。仇敌，你看我这个大炮来了，我这个什么刀枪都来了啊。仇敌看到大卫手上拿什么？还有呢，很重要的一个，上帝给他神的杖，也就是他牧羊的杖。所以你看仇敌哈，这个轻看的大卫哈，他没有看到大卫有武器啊，他看到大卫是什么？手上拿了一根杖，那另外这边拿一条绳子啊，因为那个机旋就是甩石头的绳子，没什么嘛。他不会看到什么石头，他不会看到有武器。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要去攻打敌人的时候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隐藏，因为攻打仇敌的时候是什么？是这个上帝在攻打，好不好？是上帝在攻打 ，OK 啊，好。所以我们从刚才一直看到这时候哈，弟兄姐妹，到这个地方我也稍微停一下哈。我们刚才看到哈，战衣对不对？对不对？扫罗所拿的是战衣，大卫所拿的是什么？石头还有什么？机旋，旋对不对？小石跟机旋对不对？好，一个是战衣，一个是小石跟机旋。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哈，我们应该要发现哈，我们应该要发现哈，我们的什么这个机旋跟甩石，我们不要去发展我们的什么战衣，因为如果我们发展我们的战衣哈，这是靠人的能力，但是我们如果去发展我们的机旋跟小石哈，这是什么？这是靠着神去征战得胜。啊，如果我们要靠着人去征战得胜，我们尽可以发展人的武器，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尽可以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尽可去发展我们自己的恩赐，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小石机旋这边看起来是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因为我们这是，对不起，你看哈，小石跟机旋这边依靠比较多了，依靠神比较多了。如果你很多的武器战争，这是依靠自己比较多了 ，OK， 依靠自己比较多。如果我们，所以我们要发掘哈，我们要发掘我们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这个机旋甩石这些东西，好不好？我们不要去借用别人的什么战衣，好不好？我们不要借用别人战衣，我们应该发现我们自己的甩石机旋。如果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机旋跟甩石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倚靠神。好，那我们看到神怎么样跟来使用大卫的这个小小的啊，以小博大这个东西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他说击杀哥利亚，从41节看到，他说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他走在他面前，他观看着大卫，他就藐视大卫哦，哥利亚就藐视大卫，因为他什么年轻，还有什么面貌红光，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你有没有看到？所以非利士人的回答是什么？你拿杖到我这里来。非利士人没有讲说什么，没有讲说你拿什么。你拿石头到我这里来哈，所以哥利亚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杖。他看到了杖以后，他就笑他，他说：“我岂是狗呢？你看，人家杖是牧羊的。”哥利亚说：“我根本不是狗，你为什么拿杖来呢？”啊，所以这时候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他说：“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了。”所以很看不起大卫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肉啊，连我都不要了， 我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飞鸟跟田野的走兽啊，很看不起大卫。大卫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这很重要，你可以把它画起来。”他说：“你来攻击我哈，是靠着刀枪跟什么铜剂是吧？”他说：“那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的。”啊，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他说：“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哈，他说，所以哥利亚来攻打他是根据什么？根据刀枪，对不对？哥利亚是根据刀枪，扫罗也是在刀枪的范围内，对不对？你们看到，因为扫罗把战衣给他嘛。但是大卫说什么？我征战不是靠什么，跟你不一样 ，OK？啊，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小石击旋哈、大卫这时候把小石击旋这样丢过去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我们看到第几节？49节，大卫从手中这个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头来，用击旋这个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然后石头进入额内哈、然后他就扑倒。俯伏于地上，这样大卫用击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了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你又把他画起来，手中却没有刀。所以从头到尾，大卫跟这个哥利亚哈、还有扫罗哈、其实扫罗跟哥利亚没什么两样了，弟兄姐妹啊，我在这边先把后面的结论告诉大家说，其实大卫看到几个巨人啊？大卫看到几个巨人？大卫不是只有看到哥利亚一个巨人，大卫看到两个巨人。从属灵的眼光看呢、扫罗也是另外一个巨人。大卫是外表看起来巨人呢、扫罗是内心看起来巨人。扫罗是在他心灵里面哈、他根本当时是什么？坐在他的这个帐篷里面，他是王啊，他这个是王的巨人呐、扫罗是心灵，他自己认为他是王的巨人。哥利亚是身材高大、体重很重的这个巨人，所以这两个哈是同一个什么？同一个 category 哈。哥利亚跟扫罗，大卫是面对两个巨人，但是今天在十七章，大卫只打倒一个巨人，另外一个巨人，大卫有没有去打倒他？没有。大卫把另外一个巨人，也就是扫罗，交给神，由神来处理。大卫所做的征战是打倒这个哥利亚这个巨人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啊这个啊、这个他打到他的哪里？打到他的额头哈，所以圣经上面写的非常非常好玩哈，非常仔细。我们看到打到额头就是打到他最重要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哈，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说什么？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要伤蛇的头，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靠着基督来打败什么？打败这个撒旦，打败这个撒旦，好不好？啊，所以他打的时候哈、是正好打到他的头啊，啊，所以他不止打到他的头，而且他到后来把他杀死了以后，在第51节的时候，他还割了他的头，他把他的头割掉，然后带回来。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头，也就是说什么集中在这个头啊。那大卫这一次征战的时候哈啊，大卫是看哥利亚，用神的眼光去看哥利亚 ，OK。所以在旷野中，他打倒这个狮子跟熊，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凭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字。所以他打倒这个哥利亚，也是凭着万军耶和华神的名字啊。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如果我们用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上战场的时候，谁也跟着上战场，上帝也跟着上战场。所以如果我们倚靠神的时候，我们上战场，上帝跟着我们上战场。好，那接下来呢，大卫把石头丢过去的时候呢，哦，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想象，这时候是谁在做工？是上帝在做工。上帝可能这样一手抓着石头哈，然后把那个石头一手拿到那个大卫的这把，拿到哥利亚的头，砰就把他打下去了。所以你说大卫真的有练那个甩石头的吗？ 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怎么讲啊，看错了，从属世的眼光看啊，有些人会以为说，哦，原来大卫哦，所以要勤练怎么样击拳甩石哈、啊，怎么样练那个石头怎么甩啊，怎么甩？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练了？我告诉你，不用练了，因为那个石头哈、啊，他拿了五块，有些人还以为说，哦，他拿了五块，因为大卫的信心不足了，万一一块丢过去打不死的话，还有什么？还有四块。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从人的眼光看。因为其实事实上哈、啊，他已经讲好了，那个石头是光滑的，对不对？那个光滑一个小小石头能够击打这个哥利亚，可见哈、啊，从头到尾都是什么？都是上帝在做工啊，都是上帝在做工。上帝只不过是用一个最卑贱的器皿，就是小小的石头，还有机旋。上帝不去用扫罗所提供的这种盔甲战衣，好不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哈、啊，大卫哈、啊。不看这个啊、这个人所谓看到的环境，大卫不去看那个环境，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哈、啊、是大卫做这件事情，乃是坐在上帝的心意上面，所以上帝让他得胜。重点哈、啊、不在大卫要用几颗石头，要怎么样甩，是不是以前有练过啊？是不是好好的操练甩石头？这个通通不对啊！真正的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好吧？真正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得胜了以后，就让我们看见什么？以色列人就要得胜了啊！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当基督得胜的时候，谁也要得胜了，我们也要得胜了。有没有看到？如果大卫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话，大卫得胜，以色列人得胜，那基督得胜，我们也跟着得胜。OK， 好，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大卫能够做王，并不是他外在的条件，乃是他心里面哈、啊、已经受对付了。好，那我们来看怎么样受对付呢？好，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受对付呢？好，我们来看他跟扫罗哈啊，扫罗碰到。这个我要把扫罗跟这个大卫来一起比较哈。扫罗看到非利士人来的时候哈，你看第十一节还看二十四节，扫罗都什么？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啊，就好像十二个探子去探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哈，他说什么？他们像巨人，我们像什么？我们像蚱蜢，啊，所以还没有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什么？我们已经跌倒了哈。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经文哈，这很重要的。我们来看箴言第二十四篇第十节，箴言第二十四篇，箴言第二十四篇第十节哈，二十四篇第十节哈，他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能什么，不能胆怯，否则的话，我们的力量就什么，我们的力量就微小。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啊，他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对仇敌不能胆怯啊，最主要不是外在的问题，而是在内心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刚才所看到的哈、啊，这些啊，这个啊，这个啊，扫罗是用这个军装武器，也就是说人看得到的 ，OK 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军装武器这边对大卫讲起来，他是打破传统了，弟兄姐妹。最后跟大家讲这个信息更重要，就是说对大卫讲起来他是打破传统，因为传统是什么？传统战争是什么？要穿军装啊。我们今天没有讲传统不好，而是讲说传统适不适合在你现在的情形。所以大卫也有试一试看看，你们看到，所以大卫对传统他有试试看，但是对当时的情形之下，哈，神要让他有新的什么创造力，所以对大卫讲起来，他是有很大的，他具有创造力啊，他跳出了传统啊。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跳出了传统，他不受那些什么那些盔甲那些哈、啊，就是说 这个来限制他，他跳出了传统，所以神才会使用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其实哈，并不是说传统不好，而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每一天做新事的神呐。神今天要用什么方式，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什么限制神啊！如果限制神的话，就好像我们抓住了传统，那这样子的话，神就没有办法用。比方说，在这个之前，上帝从来没有用小石头、用鸡旋甩石去打过敌人，但是大卫是第一个，所以大卫让我们看到说啊，他是什么？他是打破传统的人哈。最后啊，我想到最后的时候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到最后你可以看到说扫罗哈，居然还不晓得这个人是谁呀。啊，你看从第五十五节一直到五十八节，扫罗问了三次说那个少年人是谁的儿子呢？问了三次，可见他不是当时他这个被魔鬼这个中魔邪的时候他弹琴给他的吗？不是当时他要把他军装给他的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很傻眼说，那为什么他在问说这个少年人是谁呢？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扫罗要知道说这个少年人他为什么会得胜，他的源头在哪里。所以最后的大师告诉我们说什么？扫罗问少年人说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耶西的儿子，乃是要问说大卫，你这个小孩子，你的父亲是谁？你的源头是谁？你战争得胜的源头是谁？啊，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说大卫跟这个谁，这个扫罗啊，他们上帝把他们摆在一起，啊，上帝把他们摆在一起，教我们一个功课哈，就是说什么？他要试验出来说，你们这两个人，大卫跟扫罗哈，一个是合神心意的，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今天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哈，神会把大卫跟扫罗摆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觉得日子很难过的时候哈，要常常觉得其实对方不见得是扫罗，你也不见得是大卫，我可能是扫罗 ，OK， 你可能是大卫。所以上帝把扫罗跟大卫放在一起，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试验看看他们两个人，把他们的本性给暴露出来啊！因为扫罗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他暴露出来他是反对上帝旨意的人。那大卫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他就显明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有些时候哈，你看大卫跟扫罗哈，从十六章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十七章哈，从十七章十八章开始哈，扫罗就一路追杀大卫，但是大卫从来没有说什么，像我刚才讲的，把扫罗看作是那个巨人，把扫罗像看待打歌利亚这样把他打掉，没有。因为上帝让扫罗跟大卫两个人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并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让他们两个人看出来说，经过一段日子以后才看得出来说谁是合神心意，谁是什么，谁是反对上帝旨意的人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我们常常会看到扫罗跟大卫啊，扫罗跟大卫两个人哈，会常常在一起。他们越在一起，扫罗越想杀大卫啊。所以从十八章以后，你就看他们越在一起，扫罗越想杀大卫。所以在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哈，不要以为常常找你麻烦的那个就是扫罗，因为是什么？看日子长久以后，才知道说到底是谁和什么神的心意，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扫罗也是神所高抹的。大卫也是神所高抹的 ，OK， 好，今天一个扫罗，一个大卫，两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说，长久日子过了以后，你才可以知道说，到底哪一个人是合神心意，哪一个人是什么，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跟我们看见在十七章的当中。看见神，你真的是要用你自己的方式，要我们跳出传统，要我们让我们看见神，你每一天都是做新事的神，让我们也看见，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歌利亚这样子的巨人。神，你不在乎我们手上拿的是那个石头，或者是穿的军装，神你在乎的是你自己要来把歌利亚这个大的撒旦被他打倒。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有扫罗 跟我们一起，或许我们就是那个扫罗，但是在我们的日子当中，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愿你这时候来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